我是看到一部电影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我根据那个场景，我想了几个问题。这个电影里面是这样，就是有两个在厨房里面做工的两个修行人，然后其中有一个这个在里面干活的人就问另外一个师兄，他的其他的师兄都去禅堂里面打坐修行去了，我们两个人却在厨房里面打杂，干这种杂务活。然后好像是也没有怎么休息，然后我是通过这个情况，然后就是说联想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说，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吧，然后我假设一天我12个小时，我一天12个小时打坐，然后假设说每天都这样，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我就打2个小时坐，然后其他情况，比如说认认真真干事，就是类似这个认真的工作生活，类似这种情况吧。就这同样是我假设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说哪一个更成就快一点？也就是说，什么东西是决定我们成就快慢的核心的因素？是这样，齐老师。
这两个没法相比，这看你的发心，你要干什么呀？
我想
不
做
是
一
你要
个，
跟你就是你修行要干什么？
修行解脱，
目的就是目的，
目
这
的
看你的发心。
就是修行解脱。
那这都是看到这个，你光说这个词有啥用啊？解脱什么？从哪儿解脱出去？需要解脱吗？有啥意义啊？解脱，解脱出去干什么呀？我听咋回事？不能光看这个名词，拿来以后就一说有个啥有个啥啊？内涵是什么呀？
就是因为我自己感觉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反正就是说一直攀援外境，我觉得是很苦的，所以我想找到这个自信里面的东西，不需要去攀援外境，是这样。
这都是看来的理论吧？你既然是不需要攀岩外境，你这假设成立吗？啊，好长时间工作打一坐，你这好长工作这是攀岩着外境工作，不攀岩着外境工作呀？所以你这种假设都不成立。
他说的是认真做事，跟
对
这
呀、啊，
个，
那就成了认真了，不是攀岩了？你看是不是？
对，他的问
所以
题，
他这假设不成立。
他肯定不甘心啊，像这两个大菩萨在这儿厨房里做事，还认真做事，毫不攀缘，做不到。那想为了自己解脱，肯定是想着打坐肯定好。对自己有利，他那个新的不可能那安下来去做事去。
他目标不明确，都听不出来是啥，就是看来的词儿，解脱就看了个词儿，就这你是有啥意义？解脱干什么呀？冲着解脱出去，不要这解脱了，都很好，你解脱干什么呀？不是切身的假设的，并且假设的逻辑上说不通，不成立，这假设。
齐老师，我这还真不是，就是说，我这是自己的亲身感受嘛，而且就是我明年嘛也有这计划，就是计划放下我现在所有的工作，
你是计划，我都不能认为你这计划是妄想了吗？你认为是计划，我认为是妄想，不行吗？
我应该是可以做到的，齐老师，我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啥，就是。我想问这个问题，就不知道是怎，就是说怎么做会更好，更利于修行。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
究
这
竟
两
干
者
什么用啊？更利于他干啥使啊？说话都没有，就是没底儿。这说话呢，我就是学了一些好像是不能否定的词，光学了这有啥用啊？刚才一个解脱，现在一个修行，这两个词用好了，就是用好了有啥实际意义啊？不要说用的不好。
他现在的不是在打气吗？想这么多干啥的？我不知道。 这个事应该
想为大家做事情。
那我都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是发心出发有发心出离之志，都是同等用功，哪跟那个打坐和坐着和不坐着呀？哪关这项啊？别在这里边这个里边挑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怎么样用功好？别打妄想，你现在就别打。
如果是可能会存在什么情况呢？如果是只顾自己在这儿啊，其实怎么说呢？这话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们现在好好的在这儿用功打坐，其他师兄给我们服务，那我们自己好好的就是好好的用功，把这个心息下来。将来等我们，是我们自己明心啊，不是说将来，我们自己明心之后，我们就。本身我们修的也是大乘之法，我们也发这个心来为大家服务。刚刚魏老师说的，就是刚刚也是刘师兄说的，看到这两个，看到这两个大菩萨在这里忙活为大家服务，他的心是稳的，所以他能够做事情，他不跑。我们现在是用功精进的在这打七用功，我们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息下来，能够认识真心。认识真心之后再去为大家做事情，这个时候是历练。我是这么看的，我不知道这个观点对不对。可能刚刚是不是刘师兄可能是不是也想问这个问题，他可能没有问出来，我就想我这是我想到的。
别在那瞎打妄想了，我把工作辞了，那都不在这个上头，不别在那个向上用功了，都是打妄想。哪在那儿啊？哪在干啥？那个像是个什么样？是你在那儿分别、拣择、取舍，在那儿，在这个地方用功。哎呀，那驴年马月都不得宠。
那魏老师应该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来用心，或者怎么来？
现在停下来，什么也别想。
好的，魏老师。
那也可能齐老师说的他另外有别的意思，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这么想，
我的意思并不是我的意思，他要干什么呀？
他要快点见性。
我在听他说，不是听你说。
说的呀，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在听他说。
齐老师，我这是想开悟见性。
对，
徐志勇跟你词有啥用啊？刚才解脱修行这俩，现在又来了开悟见性，能不能用白话说明你的目的？说实在的，别耍名词，你都不是真实需要修行的人，这是用那实实在在的话说出来，不耍这些名词也能说的非常非常就痛切实在，听着，这是何必那么浮浮飘飘的名词在这耍这个，没有必要。
听到了没有？
不是你的需要，你有这就何必呢？要是你的需要，他咋会不踏实啊？说话都是一句话砸一个坑，非常踏实。
对，
不是你的需要，你不需要，不需要的事可以不做。
做不到打不打妄想，还弄一串出来。
我先不想这么问题了，我就先好好打气吧，齐老师、魏老师。
本就不应该想，你那我
不想那东西
有意义吗？你打气为什么呀？费这种劲干啥呀？你一直我都没有听出来你这意思。
他是这么，
你人打气跟你就不一样，人都是切肤之痛，痛切的很。你为什么要干这个？跟着弄这干啥？有啥意义啊？是你的需要吗？
就是我自己，
你需要吗？
我需要呀，
不来你需要啊，
我需要
你需要这样打气打坐吗？我听不出来你有这个需要啊。
就是就我说的，就是攀援外境是很苦的嘛，所以我就是想，
你看你这种理论，攀援外境是很苦的嘛？你看这东西，这又来这，这是哪是啊？攀援啥外境很苦啊？攀援啥外境了？我倒没看见你攀援啥呀？攀援啥外境？你说具体哪攀援外境了？我都没听出来你哪个地方攀援过。
就比如说我最初学佛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在情感上吧，情感上可能就比如说，哎，从这个失恋当中体会到这个苦了。为什么失恋会苦呢？因为你怕。
哎，那好了，现在缘分来了，不失恋了，还苦吗？现在不但缘分来了，人家不是就是都很互相都很满意，还苦不苦了？
当然苦。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这个世间的这个所有的相都是假的，就是它都不真实，或者说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
那对啊，大气象是不是无常变化的？那你干这事干啥呢？
是的，是的。
但是就是它可以让我认识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嘛。
那认识到那有什么用啊？认识个样干啥？不是我都说不是你的需要，不是痛切的。
大多数都是这样子飘飘的，嗯，就像你失恋的那种痛苦，对对对，就现在有那种急迫。
这种说这种痛苦，实际上是但是要不这样不就欢乐了？
不是，
哦，你刚才说话的人不这样是欢乐的吗？所以根本就不是你的需要，就基本思想不在这里，所以总是觉得我总存。
他是要满足什么吗？写这道道，他
当然不可能没目的，不是真实目的一直都没说出来，一直用这一些好像是大家都公认的理论上没有错误的这些东西，实实在在的需要什么？要假如说咋做没有需要，那干啥没人干，那干啥干啥干啥？不是，不过是没说，你没说，我并不是要追着问呐，我并不追着问。现在是你要问我，我就听不出来你有需要，我就这样说吧。
老师，我感觉我是直接说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说，就是你感觉感觉我说的很飘，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就是可能
中间不是很飘，我这听不出来是意义，也就是你说话没有意义。
他让你说具体点，你的心
对
呀、
啊，不实在，不是实实在在的，
知道。你的心情
耍名词干啥？耍名词没有用的，耍名词干啥用啊？没有啥用。
他不知道，他们一般都是就是比如说这知识分子，他就学了。
所以我就说不是他的需要
道理，
不是他的需要，但是在讲道理。讲道理当然没有错，那道理当然是对的道理，书本本上的他当然有错呀、啊。
前几天我还遇到道理很通啊，
道理很通的、啊，道理一点错没有。
他还说我一点都不疑，我说好，那你在烦恼这儿透过去，你不是不疑吗？哎呦，那我不行，那你为啥不行？他还说他不疑，他见性了，遇到四
当然，就像你这情况，并不是说啊、很特殊是吗？并不见得。不过有些人呢，他没有这样问，我也不这么说。
嗯，
实际上这样不少，并不少，但是我。你要一直追问我，我没有答案，我只好说实质的话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啥意思，怎么样才能啥啥啥啥？你看不是你的需要，这有啥怎么可能啊？其实要回答的也容易，要是真的那是修行才能，怎么离开修行还有别的能吗？怎样才能做到啥啥？修行才能做到，不修行做不到，这就是答案。但是这有意义吗？这样答案也没意义。我这就是我没意义。我说话没意义，
就是、
所以我就不说了，我就只好说，不是你的需要，只好说这样的话了。
一听就是触动不了他的内心。
对对对，没触动性就
是。嗯、啊，我也
不是他的需要，我就说就这样。
不能
假设，
触动不了他内心。嗯，就是讲了这些话给你说了，
不是没法回答，有法回答。他不是说怎么样才能怎么什么的达到什么什么修行才能达到，这不就回答过了？但这样回答有意思吗？我这也没意思，所以我没那么说。
切动不了他的自心内心，嗯，所以没有用，嗯。哪个地方纠结了要坚持？不知道，对吧？我说一句，就是你现在是你的那都是假想。不是你现在目前的心行，就是可以不理睬你， 说了也没有，就是切住，就是动不了你那个内心的那个执着的那个东西。
齐老师、魏老师，反正我刚才也是在想，就是我内心到底想要什么，就是你们反问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我感觉我都说出来了，但是就是我再换一个东西，我感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感觉说不出来了。就你们反问我的时候，我不，你换，那我换个词表达，我都说不出来了。
所以不是你现在的心型啊，你那个心用功用到什么程度了，用到哪儿了，哪儿不合适吗？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哎，你打多少坐了？
我断过一次坐，然后现在是第二次是300多坐。
第一次为啥断？
那时候心太散乱嘛，就是比如说可能是当时反正就看电影吧，看电影可能是卡过那个点了，就这样，有点灰心，可能是
有点灰心，就是一直没有修成功，是不是这个意思？没修出来，灰心了，不知道你。
看电影，放纵自己看电影，错过了打坐时间。
知道这个事儿，知道他说有点灰心啊，不知道他当时因为啥断了，估计不能估计这事儿。
也400多座，
4000多座。千多四百多座，然后你断了多长时间？
2个月。
断了。当时为啥灰心？就这个目标不知道去哪，还是说有个什么？这个东西要挖，就是太厉害了，为什么眼馋错过了？
反正当时就是反正就是你要具体说原因，就是反正我记得我当时前几年反正一直跟我媳妇就是关系可不好，反正就是她各种找我事，反正就是说经历过一段好，也经历一段又坏，反正就是然后加上那时候反正就看手机也有点放纵自己了，就感觉有点管不住自己，就是反正当时反正每一次基本上都是到晚上才打坐，就是一直把这个时间拖到晚上，拖到实在不行了，然后开始打坐。
果真齐老师说中你了，你不需要嘛，你不需要，所以才会这样。
哎，我感觉我是需要的。
那所有的东事儿都过完了，排到最后要睡觉了，不得不打坐的时候才开始，这是需要，不知道。好吧，大家都这样，不是一个两个人都是这样啊。生死心并不迫切。了生死的心啊，不迫切，这就是原因啊，找到你的原因了啊。然后你光说了个名词，我要见性，怎么弄的？用个巧法，能够达到这个见性的目的，所以这都是空的。你自己，对你发的什么心啊？那不是齐老师前面问你了，又回到这儿。
这是。我也是报名报了2个期，这边现在一共有5个人在打期，有2个人在护期啊。但有一位呢，他是从第2个期正式开始啊，有一位是第2个期正式开始啊，什么个情况？这两天我简单汇报一下，这两天打坐呢，基本上，大家都就是有些累，就打坐有些累。然后这边有一位，其他都正常。这边有一位是昨天下午，过来一起打气的，有一位同修，他有个问题，请教一下齐老师。他大概也修了300座，你说大声一点。
然后呢，那个就是在听 师父开示和那个看元老人的书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着相这块这个问题。但是呢，一直对这个不着相呢，就是没有这种概念。
不要，这概念没有用。
啊，
着相，先说着相，
如何去下手？
你放，不着相干什么呀？着相，你平时我说说，你都没着过相，你说啥不着相啊？你说说，你平常哪着相了？
哪着相就是？
你能找得出来哪着相了？然后你这个不着相才有意义啊！你啥地方着相了？我都没有听出来你哪着过相啊？着过相吗？
就是平时的话，就是对于自身呢、啊，这个肉身呀、啊，还有外境呀、啊，你比方
说这不都是理论吗？肉身怎么了？
嗯。
哎，我听着像理论呢，一点都不踏实。肉身怎么了？
对，不是切肤之那啥。
对呀、啊，对呀、啊，这一听都是理论，拿名词说了。
都是词儿，嗯。
哎，
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是我自己这个身体，现在就觉得，比方说病了啊，
怎么了？怎么了？
或者冷了、热了，就是，有很的，就是很执着。放不下呀。
我听不懂这个话，很执着，怎么回事啊？
很执着就是
这个身体很执着，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身上冷了，假如说身上冷了，我就要需要穿衣服。
都是这样，
都这样吗？
冷了不穿衣服不是傻吗？
谁冷了不穿衣服了？
冷了不穿衣服傻不傻？你说，冷了当然穿衣服。
明白，我就不明白这个穿衣服和这个不着相有什么关系吗？
根本没有一点关系，一个连衣棍说这干什么呀？这跟着不着相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
对，就是不明白这个不着相是个什么概念，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明白？他要没有用，都不存在不着相这个话，忘了他。明白一个名词什么用啊？
你把嘴说不清楚。
对，就是说，那就觉得修，好像觉得修行，这个修法的时候，
修法干什么呀？是你的需要吗？你需要修法吗？
需要、就是、
哎，这有个，就从这看，
是
为什么需要？我不修法就会怎么样？就这说这个，这才是，你能说出这个，你能说清楚，才是你真需要修行。
这个不修法就是，觉得好像心里很恐惧，很慌张。如果不修法的话，这
个你修了有多长时间了？
他这个就是
我不管你修啥法吧，修行多长时间了？我听听。
一年多。
这一年多，你这个恐慌症解决的怎么样啊？
在没修法之前，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修法以后呢，有了一个明显的。
你看你这是啥话呀？就不避都是避开要害，就这样的说法。你我现在明白了，你是要解决这个心理的这个慌张这个问题。但是解决的怎么样？多么简单、直接、直白的问题，不用绕着说。
啊，
一年多就是有所减轻或者解决了，这都可以啊。或者没有解决，但是有所减轻，这也是成效啊。
啊，有所减轻，这样听明白了，就是说。
那好啊，那这不就更好了？这要是再修，继续减轻下去，一直一直减，减到完，你目的就不达到；减完了，你目的就达到了呗。
但它会有反复啊。就是以前的时候，你比方说遇到一个问题，上座了或者什么，哎，他就会那个一上了座，打坐就会把它消除。但是现在又遇到更重要的问题了，然后又会反复，就好像觉得还是不得力呀、啊，功夫还是没上去呀、啊，还是
你这个是吧？我听不懂你的话，这样才能听懂。你刚才说这个以前。一打坐才能消失、嗯、我这个话听出来，我要说具体什么事儿，以前具体什么事儿，说具体
消失，
有个事儿它消失了，不用这种话，具体有个什么事怎么个消失吧，我听听。所以到时候一说这个事儿，可能不像你说的那样，别假设，就说具体事儿。
具体有事儿，比方说想起来一个生死的问题。
别比方。秦老师，
比方还是具体事儿、
啊？就是
比方、
啊，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想起来，哎呀，是面临死亡了，然后、那个就突然间就是，哎呀， 是不是坐卧不宁，就必须要上座。
死亡你多少年岁啊？年岁不大，或者有什么病没有？有什么没有不治之症吗？
那也不知道。
你并没有面临死亡啊。
就是想起来这个问题了吗？
对，想到死的问题，那就我明白了。想到死的问题，通过一年修行，然后再想到死的问题，不像以前那么那难受了，是吗？这就是
难受。但是打坐以后，就是上座了，会消除这个，就是在咒上持咒了，在座上持咒了，然后那个打坐了，就但是下了座呢，就是不会关照，然后就是说这个，然后听同修们就说要不着相等等等等，然后所以有了这个。
你这又在那又绕走了，
对，
扣着个问题，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说扣你一刀，你不是。老是思维就是考虑死亡的问题嘛，考虑死亡的心情非常难受，但是通过修行打坐呢，心情不那么难受了。这么说多具体啊！你绕远了，一绕着不是重修又做什么着相多，这跟着相不着相有什么关系啊？说这个着相不着相干啥了？没有用。
哦，
我们说的是实在的，不是说的名词。来个着相的名词干扰干什么呀？那不是干扰自己了？
对对对，就是说，就是现在还是说在这块思想上这块绕来绕去的，就是总是缠绕不清，有这么个。
就是你的意思，还是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
没有彻底解决。
对，没有彻底解决，
没有彻底解决，就是越修行它越减弱，也是进步，也是效果，也可以啊。
效果是有。
上座那个祈祷你都没考虑过。你要是修在心中心法，一上座就祈祷，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现在你的修行目的和实际上跟这根本就，你可以这么说，是在于果这俩字里包括着，你的目的是在于果里包括着的。
没有这种力量，没有这个心力啊，
这就叫不是你的需要。
对，
这不就是不是你的需要？就说这不是你的需要吗？
他都不是那么想的。
对
这非常具体，这就不是你的需要。
那是祖师给说了这几句话，他背的。
对。
那没有用啊，就是你心并不是需要的。
没有这么大的心力，现在好像就是觉得就很。
都快死了，还不想开智慧了，就是怕死了，不管他那个。
对，不懂啊，不懂那个这块。
不懂。
对，
所以你这问题啊，你问问题就好回答你了。这个情况为什么呢？是这个因为修行的问题，你的修行目的就不在这里，所以要会说什么怎么就这样。就说这个为了啥而修行这个事儿，它其实就是你的问题的答案。
挖出来了，他的问题就在这儿，挖出来一
个。就觉得自己是个凡夫，但是那个。发心那个成佛什么那些就觉得很遥远的概念一样，但是呢就还知道这个不修法是绝对不可以，是这样。
不敢想这个问题。
那个医院那是祖师说了几句话，他背了背。每天念念，你说心里边并不是这么想。
心里面认为自己不行是吧？所以都不敢想，
就是现在觉得自己是个凡夫，刚是初学，是这么个想法，就是先能够入门，然后要是能够见性，然后才能慢慢成佛，是这么一个想法。
这样吧，回到你的问题了吗？你再重复你的问题，你问什么了？我听听。
就是烦恼这块。就是烦恼恐惧这块，然后
你是问这一块来问烦恼恐惧呢？
就是恐惧生死吗？生死一起来以后这个心，
你在这儿就是问我问题，问的是恐惧生死的问题，我都没有这个印象啊，你是问的这个吗？
是后来也说出来了。
对了，后来说到这个问题。
对，最初
问我的啥问题我给忘了。
喂，往上翻。
你回想回想，你问我啥问题？我想不起来了，你问的问题。
着相。
着相。
啊，对，着相。一开始问。
对对对。就是这块觉得有个坎儿是一样。
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你不是他认为他，你认为你就是个凡夫，你咋跟我们认为的不一样啊？
嗯，
不是祖师教导我们，就是一开始就下手心中心，祖师不是我们的祖师，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开始给我们本来是佛呀，你咋说你是个凡夫啊？
哦，就是看那个祖师开示的时候。就认为祖师人家是正道了，
说的就是你，人人皆具如来智慧。
嗯，是说这个，我现在有点
多这个凡夫相啊，说你就认为你自己是个凡夫。
对对对，就是认为自己是个凡夫，必须通过修行，然后一点一点的。
你这个认识是非常正确的，我完全赞同。
不是不是，你通过修行是放下你的妄想执着
啊，
并不是修出来把这个佛修出来，是通过修行放下，认识你本来是佛。
对对对，修行这块和这个本来是。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
知道，但是从理论上知道，但是在实修过程当中有时候还是。
你说的实修，刚才说那个修行完全赞成，你说的对。
他不相信。
赞同你的说法。
所以这个烦恼和妄想一起来的时候，就把那些正知见都忘记了。
就像这种话我就说没有意义，就是不知道啥意思，没听出意思，就是这种话。这个烦恼之后起来的时候就把忘。烦恼执着是哪儿？烦恼执着忘了啥了？忘了那个内容是什么？这个烦恼执着一起来，什么起来了？把什么忘掉了？这两个要两个具体事儿。起来，我这听听具体烦恼；忘了是什么？听听具体发心。把发心忘了，简单说吧。你没有这么说，我理解这么理解。把发心忘了，具体发心的内容，这是你忘的内容，这个很具体了。再一个。什么起来了？把这个具体内容给忘了，这样说出来，我们之间的对话就有实际意义了。要不然的话，你会空理论，我也会。你说理论的事，我也弄个理论的事。其实俩人都迷迷糊糊，没有。然后啊，谢谢季老师，这都没有意义啊，这样。啊，你这指导什么什么，
他的发心是
没有一点意义这样。
哦，我明白一点了，季老师，嗯嗯，就是
我不能要说的是具体实效，说的是实效。没有时效，没有意义，这样就说。
嗯，脑子有点乱，这一累。嗯，好，夏师，那我先静一静，然后听听。
哎，对水果来说也可以，这个不，我说这不一定对啊，都是职工参考，以后再讨论，可以可以，好吧？换别的内容或者换人啊。
师傅，我怎么感觉这位师兄？堆了一堆东西，然后他就不敢直面，不敢直接。
他认为他是凡夫。
嗯，他就是绕了一堆东西，就不敢直接说最核心的东西。
核心是啥呢？知道吗？你说的，他这个怕死，这是他的核心。知道他这块是怕死，还有不是恐惧，不是怕死。恐惧，
最后也没搞清楚，就感觉他好像堆了一堆东西，
堆了一堆什么东西啊？就是那种灰暗的，堆积了一大堆，
各种的不自信，
不相信佛说的嘛？
啊，
我信不起，我认为他一直是个凡夫。
嗯，我是吉林的。第一次参加打气。
我大概都签住了。
你说是你在礼华打气这打气了是吗？
在家。
没有在。
我本来呢这次我是报的是沪企，然后我本来我是想到北京先下沪企，然后这不正好赶上疫情吗？家里人就一个一个的接阳下来了，就把这个事儿就搁置了。搁置了，正好这个这七天一号到七号，我这个时间是能腾出来的，我就先跟那个师兄们做了个申请，我说能不能在家打一个气，因为我没打过气， 我签座已经满了。
对，我的印象里他打过签座。嗯嗯嗯。
对，我是六月份那个签座满的。这个跟新中心法结缘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在这之前我也没有学过佛，也不知道就是佛陀的这些理论，都是在这个签座的过程当中在逐渐逐渐的在了解，并且在这个签座当中呢咋说呢，一边过日子一边打坐，就天天早上起来就得两点多就得起来，因为家里的事情特别多嘛，是个家庭主妇，就以为打完签座就完事儿了，现在才知道，现在才开始修行，才开始真正的来修正这些错误的知见。其实我现在上来呢，也不知道自己有个啥问题，就是想呢，不能错过了跟老师对话的机会，因为这个打七的过程当中，在这之前呢，我也打过四个小时、六小时，就偶尔的，就觉得也没有这么难。我怎么觉得打七的时候，这四个小时坐下来倒挺艰难的，然后才知道这个散乱。嘴上天天早上起来说是。救度众生不求雨果，现在打七打下来才知道，哎，这里边求的雨果可多呢，掺杂了很多着相的习气，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就觉得哎呀，这七也没白打，说实话也不知道打七究竟是个什么目的，反正就觉得没打过七，然后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齐老师、魏老师的这个引领下打这么一个棋，不能错过，就是接着往下打。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散乱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对治啊，或者是怎么解决吗？齐老师，
散乱是个名词，你就说具体，比如是咋回事？不说，咱不用散乱这个名词说话了。
你想
怎么了？
就比方说，
称呼它散乱干什么？具体怎么样了？为什么把它称呼成散乱呢？就这个意思。
你看，就是持咒的过程当中，就是打两个小时，做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是到两个小时，铃儿就下来了。但是现在打四个小时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里边就根本就持不住多长时间，然后什么过日子的事儿就全都进来了。一会儿外孙子怎么了，一会儿那个家人怎么了，就是这些雨果就都出来了，就是求的可多了。要这么的多好啊。
我都没听出来你是求啥呀、啊、我只听着那个思想上有干扰，没有听出来你求啥呀、啊、求啥了。
那您看，就是比方说我说这个持咒的时候，如果能够就是静定，这个散乱不就
哪散乱了？怎么了？我还是没有不知道怎么会散，怎么能把它说成是散乱呢？哪散乱了？
那您看，我就持咒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家里边的事儿，一会儿这个事儿就冒出来了，一会儿那个事儿也冒出来了，就是还是
那不是妄想吗？那真的是，
这个妄想不是散乱吗？
哦，那是也有道理，有道理是散乱，好吧，有道理。
那现在我就要解决的就是我以为
怎么解决呢？来了就吃咒，任他来，也不消灭他，你吃你的咒，这个早就这么说过，一直都是这么说。你消灭他干什么？不消灭他，任他来去，你只管吃你的咒，管他来不来呢？
嗯嗯，
哦不，这个早就知道吧，因为一直都这么说。
对对对对，这个是早就知道。
但是你还在管他，不让他出现，你还在管他，管不了啊！告诉你管不了，早都告诉你管不了了。你还在管
他？是就是还有一个期许，就是哎呀，我能不能让他 再进一步，不这么散漫。
那不叫进一步，那叫退步。你追求的是退步。
啊，就是还是理他了。
注意听。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要理解，任何理解都不要，直接不理，直接直观持咒，不要任何理解。
我咒念的，你听得清清楚楚，听。
嗯。注意。嗯嗯。嗯，那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期真的还是不白打，不然的话，因为签坐满了嘛，现在打坐也不是天天打，就是偶尔的时间多了就打一下，就觉得哎散下来了。这个修行也不是一天的事儿，还得继续。嗯，那我就是这个问题。嗯，谢谢齐老师，谢谢魏老师。
他说不是一天的事儿，修行是长期的事儿。嗯。
听到了，魏老师。
不承认你说的话。
嗯？
不承认。我不同意你说的话。
不同意修行是长期的事儿。
现在停下来不能。
啊、嗯。
郑师兄停下了哈，我来打个嗝头。
啊、
嗯，
谢谢。
是不是？嗯，是不是因为师兄坐下总是黏着这些事儿，所以？他坐下黏着的都是生活中的这些事啊，孙子怎么样啦，子女怎么样啦，啊，就是咱们这些事儿，那坐上就翻呗，是这样吗？如果说咱们坐上只管持咒，就管这一件事儿，时间长了是不是这种心就会松动呀？
对，就是因为这个境里不是常有嘛，最近这正好就赶上了。然后这些东西就又都翻出来了，就是还是遇境，这个也是一种考试吧，我叫它考试，正好也是接近练心的时候。
我有一个问题，我本来是想问问师兄的，但是呢，李华师兄让我问老师，那我就问吧，我是就是那个。你听说就是四个小时，你只有时候一天只打一次的话还能好一些，那个体力能支撑。一天那个打三次的时候，特别是下午这个后边那个两个小时就感觉很累。很累，然后就会那个。
你说是跟着大家打七。
对、
嗯。这个事啊。
啊对是。
你跟不上觉得很累。
累是指的是什么，就是我那个咱们那个要持咒的时候不是要要那个绵绵密密嘛，还要保持那个十二那个。
不要绵绵密密就没有负担了，那就不要了。
还要就是那个要放松自然，轻松自然，所以我就说。
如果是轻松自然吃你的负担的，不要轻松了。
呀，把这都忘了吧。
就是
本来让你不累的，结果都成了你的挂碍了，这就根本就不。
对 对, 对, 对，
你不要轻松自然，啥都不要了，扔掉它，只管打坐吧。要这些东西，要这些东西都是负担，你要它干什么呀？
对，
万一自己做不到，这不都是负担吗？
是的，因为我出来
何必呢？我们不需要做到这个，不要它了，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到，背这个包袱干什么呀？我们需要它吗？我们不需要它，不做到这些东西，不需要做到这些，没事了吧？
嗯，这如果不考虑这些就没事了，因为到最后
那你看看这个事儿长，所以起了反作用了。本来让你没挂碍的，结果越说越有挂碍，起了反作用就不要了这个事儿，要它干什么呀？
是的，是的，老师，一到最后要达到十二遍的话，我就念了上气不接下气，那个不停的，对的，有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够轻松自然了，就不到十二遍，那他到了十二遍以后就上气不接下气了，真的。在那那个唠叨，在那不停的嘟嘴巴。
你说这个十到十遍，这不能修改，这是祖师开始的。你做不到就说做不到，但是祖师开始不能修改，不能说对于这个法来说可以不到十遍，不能这个说话。还是说不可以，祖师的开始一直都不能修改。
哦，那就是我的体力好像还就是达不到那个。
不是你的妄想，你刚才弄了一大堆那东西。
就是我是不是我平时练的时候那个打坐的时候就没有达到那个既轻松自然又能达到十二遍那种。
你背了那么多东西你怎么能
不要轻松自然了，十到十二遍是这个可以这个坚持这个，轻松自然不要了算了。
哦，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就知道取舍了。要不就平衡不了。就是一回这样一回那样，一回轻松自然就达不了十二遍，一回达了十二遍又轻松自然。
要十到十二遍不要轻松自然了，扔掉了轻松自然。不要了。
嗯，好的好的老师。
齐老师。我今天还是有一点昏沉，但是我就想一想是穿的那个昨天穿的多，然后今天穿的少一点啊，管一点事儿。然后刚才您说的就是当不住，就是那种痛切心升不起来，是不是还是就是对这个就是有点。
那不是你的需要，根本就不可能升起来，升起他干啥，不用升起。
那就是还是那个昏沉的时候多，但是比昨天要好一些了，今天是比昨天稍微少一点那种，就是念咒念念念就睡着了似的。
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这个昏沉做斗争。
他是在道场啊，他咋大事啊？
那道场干扰别人，你换个地方，别跟他们在一块儿。
对对对，
你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这个大声念咒就干扰别人。你为了干扰别人，别跟他们在一块儿。
对，
你这个为啥要大声念咒？睁开眼睛念，就是为了对治你那个所谓
对治昏沉，
就为了对治这个。
是吧，对对对，我就有时候也是感觉着这个环境那个太温暖了，然后那个太好了，然后就是更容易昏沉了，对对，所以也是想想这些方法对治一下啊。
他那个昏沉是昏沉吗？你首先得判断清楚。
就是念念就睡着了是那种状态吗？
你看看这是吗？
对对。
你要仔细分辨啊。
是这样的，我
是不是
确实睡着了。
啊对对对。
啊啊。李华说的
睡着了，水也掉了，然后
那他就是
是吧，对对对，哦，那我看一下，不行，是不是在宿舍？你看一下后的，好了，那我就这个问题，老师啊，
我就不跟你提那段话了
啊，
老师说有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到这儿就要说这个话，今天就不这么说了。你早就知道，所以我就不说。
他是昏沉，他都不存在一个入定的事儿。
对对。
对，不用说。
昏沉什么呀？不是这个妄念打不动了，咒也吃不动了，不是这样啊？把他说成昏沉了。
不是，
他的手印都是，那李华都看到了，念碎着了，你看，说的，手印也掉下去了。
王师兄下桌睡觉来着，所以坐上他就昏沉了。
好几个，昨天那个叫什么？
发现这个问题了。
昨天叫宋什么是吧？他都睡成那样了。
对。
昨天我听一个人说下桌睡觉他精神了，还有说这个的。
不是精神啊，睡了。
不是，那个
下桌睡觉。
那个梅兰，来了吗？我看看。梅兰，他肯定自己就睡过去了，他
又睡过去了。
他出这个主意不行，是因为跟着个个都中招了。
只有一个北京的那个谁，他说他睡的是管用啊。
管用，他管啥用？他人都没跟上。
不是说他北京上一次以前打气的时候，
就是那个谁嘛，您说的是叫张，他这会儿都不在。
对对，就是
他跟的不紧。他说的可能不是实际情况，他只是他自己认为的，但实际情况可能不是他自己描述的那样。
如果要是这么好的事儿，那不是主事早都告诉咱了，是不是？
对对，现在就因为他有那一个分享，是因为试验一下，各个中招了，
都不行了，都不成功了。
对对，
这是腰疼，躺一会儿。
你躺就躺着了。
现在他睡去吧，他是四点以后了，他随便睡去了。
对。
我说第一座第二座下了座以后人家惊醒，他想歇会儿。
对对对，这一睡就睡过去，坐上直接就昏沉。
对，他不是打了半小时又下来，现在下来又重接着打，今天不知道什么情况，没看到他。
刚才前面那一位就是我想补充，想 请教一下，他心态呢是比较灰暗，就是说，
他的问题是那儿、
哎、因为他刚来，昨天下午来的时候就讲，可能要担心孩子，要恐惧死亡，就说这种情况呢，是不是一方面让他这个理在理上尽量先弄明白，一方面呢就是让他多吃这个持世咒或者往生广咒，就给他一个先给他一个保险。
你说的好、非常好说的。你说的好，是这回事。
这个他刚才
内心比较灰暗，是的。
刚才也给他的传法的老师、他灌顶的老师，他刚才也请教了一下，他是这个济南这边的，应该是去年灌顶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那行，那我们就这个让他，实际应该还是很有信心，特别是这个往生咒啊、持世咒这方面，让他不要有一种焦虑啊，这边的情况。会
这样，他应该建立。
你说的完全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最基本的、最初学的那个知识打踏实了。说得好，我就赞同这样。都不到后边勉强去，我明心见性，都不到说大话的时候，先不管他那个事儿，先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先把这个基础打死打牢。
是
就是以净土为归，先来这个。
是，好，那就是法无高下，他这个能应激就好了，就是这样的。
这个说的是基础，基础要牢固。
好，清楚。那这样你把情况。
他确实给他说的。大的时候他就吓住了，他挺害怕的，接受不了。他说那是大祖师的事儿。我刚才跟他说的时候，他说他是个凡夫，他认定。
是。
对，这样认定很好。
对，
这样认定很好，就这样认定。
那他就是。
灰暗吗？
对，那清楚了，那就让他按照他的路子这么有进步，这么一步一步走，也是适合他的就好了。
不是看到他不适应了吗？
是
就看到了他后边不适应，这不把基础打好了，已经看到这个不适应了。要是能适应，何苦这样说话呢？我们就不这样说话了。
他是不知道啊，他还是
他一个就是心力太弱，有时候呢。偶尔要明白，然后要钻牛角尖，可能在社会的一些什么，包括社会的疫情啊，包括社会的生存压力，实际有些同修面对疫情的时候啊，都没有拿出佛法的自见，包括面对疫情，很多人呢都是一种迷信的心态啊，一种什么。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有这些因素吧，所以慢慢提高这种心力，慢慢把知见跟心力都提高上来。好了，就其他没什么，就其他没什么问题你们。
挺开
示的，这边几位他们都是挺开示，现在也没问题。好，那我先下线了啊。
你说的很对，就按你说的办。
好，感谢齐老师、魏老师。好，我先下线了。好，阿弥陀佛。
齐老师、魏老师好。
你好。
我现在觉得也想给您，让您给我号个脉。哎呀，心里很难过，就是我觉得在座上的时候，竟然老是冒出来这个 因为现在家里欠债嘛，那一种这个问题把我给困扰的，欠了100多万，然后呢，就家里哥哥就逼着我，就说你要再这样搞下去，他也不懂我，他也不理解，然后他说我就找要公安局把你抓去，把你整死你，哎呀，这种感觉，这种很难受，就是他就会冒出来，哎呀，我该怎么样去把这个债还掉？怎么这个是也会困扰到我，然后这个念咒的时候呢，就一遍遍的拉，一遍遍的拉，但是还是会冒出来。我说这个力量也太大了，因为从来没有欠过这么多钱，然后我觉得生活当中这个事都抵挡不了，还能干啥？这种感觉很难受，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小子，我就说要不要？
问题出在欠债上，这不很自然吗？不，你这很正常的难受，你欠多少钱还不上，咋会不难受啊？这难受不很正常吗？
对。
哦。就家里呢，就是我本来想着啊，还自己好好做好一个学佛人的这个
学佛人，人家真心心不能代替还债啊。
还不用，就家里人他就觉得一点，他说你说你学这么多年，你说你跟家里做了什么了，然后就把
你
的
债还了吗？不就这样啊？你学这么多年，你债还了吗？
没还，不，
对
呀、
啊，就是、这个事啊。那个说你说这个说的不是事实吗？
就，我
想通过学佛解决什么问题啊？解决债务问题吗？
我就说现在如果是现在大上面，然后他自然就会化，就是比如说我
不用还了，
不是，我也有办法还的，我把房子卖掉就可以还掉，就可以还掉，但是卖不掉，
赶快还吧，要解决一个问题说一个嘛，
哦，
拖着干什么呀？
哦，
我来插一句，你是不是那个在养老院里什么什么的？是那个？
不是，在养老院是给老人订了一个房，然后我在那边，对，我在那边就提前，他们没来，老人没来，我们就住进去，住在那边，就顺便帮老人做点事儿，是这样的。
嗯、
然后就是。就自己欠那个债呢，就把我给压的这个石头压的很难受。
你说这个话，我就觉得不可理解了。
啊、您说对，我问你
还得上吗？
还得上。
房子一卖就还上了，不就这回事吗？
对，肯定还得上。
还得上有啥可压？有啥压力啊？还不赶快还上？
哦，是卖不掉。对，就想办法想办法那个。其他
幻想就是不用还赖掉，幻想这个事吗？
不是，
不是，那时候为啥不赶快还呢？有这个条件为啥不还呢？不准备赖掉，这不还就没道理了。
啊，
要不还
家人都
赖掉了，那就算能说出个道理。为什么不马上把房卖了还债啊？因为我准备赖他账呢，这还有点道理。你不准备赖账，
不，我再怎么搞我也不会赖账的。
什么道理啊？你这个。
这个就家里人觉得没学，你说你学这个，你给家里一点好处都没带来，他自己，他感觉不到嘛。我也想自己是不是做的太差劲了，是自己好像也发心也感，我感觉自己发心是真的，是做的不到，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真的是，就是还是贪生怕死，可能就在这个问题上面，还是恐惧。比如说我在想，那个齐老师就是。我知道法师，我听到过一个故事，他讲他在他说他在山顶上面，当时大学听那个老师讲了之后，自己就发心，就直接到山顶上去修，就是夜里在山顶上修，那就是很跟坟墓在一起了，他也不怕。哎，我说人家这种什么心啊，我怎么这个样子了，真的是的，我都很羡慕这一种，我就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打妄想，我为什么做不到呢？我觉得这个冥想的这么苦，
这跟你这个还债有关系吗？
还债我可以去还掉，就是这是另一个问题了，齐老师。
哦，那就好，我再说一个，对，别扯，说一个问题说完了再说另一个
好好好，我不想耽误时间太多。这个对，这是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自己学佛是可能学的不到位，但我就想，我就想出去，您知道吗？我就想正儿八经的去。
正儿八经，
就 就是想养一个，而且是还想弘扬新中心法的，这么好的法我为什么不去弘扬？我想去直接去出来做这个，就挣钱挣到什么时候，你挣的再多有什么用？真的是的，没多大意思的。然后还挣了之后我还不适合跟人家去吃啊喝啊拍马屁啊什么，我都不适合，这么多年都不适合干这些事情。
你不适合你也挣了呀、你不是说不适合就不能挣钱，不也挣了？这个时候啊，你这就是这心里在想啥？想世间这些手段非常有用，想这些有什么呀？因果都忘了呀！
哦，
因果忘了呀！前生没到富贵的人，今生能有钱吗？
明白，明白。
前生造了那个因，今生他会穷，想穷也穷不了。
哦，是的，是的。
这我们学佛最基础的信因果，这因果到这儿都已经忘光了，因果。
哦，那我就
特别是你在这个商业界，你在这一界挣钱这一界里头，你也亲眼看到了那一些能给别人讲课的，头脑非常清晰的，有手段的，他挣钱了吗？有一些人傻乎乎的，看来他就是别人骗的对象，没有他，那些骗子好像就没市场了，他赔钱了吗？他也会发财的，你都没有看见这事实，为什么呢？
哦，
为什么有讲课的怎能挣钱？讲这种课的哪一个是有钱人呢、他们有钱人还贪那一点讲义费啊？为什么他们不行啊？你怎么不考虑因果呀、因果在你眼前摆着呢，因果真正是一个人的挣钱的本事跟他有钱成比例吗？没有那种本事的发了财了，有那种本事的穷着呢，这不你眼前不好多这种例子吗？因果忘了、把因果忘了。
哦，
所以那些手段，你挣钱手段并不取决于你的手段，取决于前生造什么因。
哦，对，我就是现在挣钱呢，也不是算挣钱，就是一直都比较穷，就是比较穷嘛。以前是
不
管理处的，不愿意
穷不一样。房子能还债，债有100多万，这算穷。你说这个穷跟我们理解的穷，那些穷连饭都吃不上。
哦，那谈不到。
那可能有那种穷，你这个穷不是真穷。
其实现在我坐这个独轮车的这个对孩子们还也很好，这个也没去耍手段，就只是把事做好，校长都还是很信任我。
对呀、那些要饭的他一把事情做好，他也没有别的手段，一样的。
但是
应该看到因果。
好，我知道。
不应该看到手段，应该看到，因为手段在这个地方他就不成比例了，不见得手段高的他就有钱，不见得。
那这种齐老师，那这种因果它会不会体现在我现在的这个心情当中呢？
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呀、他就是预言了他就受报吗？不是，要么你以前造了好因了，现在遇到了生意做生意这种缘，你就会赚钱。
这个
缘那就还放着，到下生搁着，以后多生啥时候遇到你做生意缘的时候，啥时候再报。
现在我现在就不求这个东西了。
造业受报是要遇缘才会受报，遇不到缘不受报。要百千劫都没遇到缘，还再遇缘还会受报，这就是纵饶百千劫，终不如空王。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我就是说，齐老师，他会不会就是这种业力，他会不会体验在我现在的想法当中？就是比如说，我不想，我就是本能的，我就
不想。不要大胆妄想了，越大胆脑子疼。就问人个搞神经了，别大着妄想了啊！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什么会不会？一概去掉，往佛经经论里、祖师开示里找答案。别打你自己打妄想了，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的想法不可信，祖师开示可信，佛陀经论可信。
这个谁？你先别走，就说。齐老师这块他前几天跟我说的那个心态是另外一番的境地，就是说他啊，好感慨啊，什么什么，我本来是佛呀、什么等，今天又变成这样。
对，就是我觉得就在座上面就把这个冒出来，我就觉得感到很痛苦的这个事情，就念咒都是不断的在拉，不断的在拉。
就这个就想不到他这个力量就会这么大。
前两天说的这个话好像就是我没说明后来我们讲课的时候提了提，我认为你那个时候你说了一堆空洞的大话。
对，我就是这个，我就是想着
为
什么这么知道。
我就想问你，这是为什么呢？前两天还说我本来是佛，我四周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啊。我顺逆无拘，我只为当下怎么样了，我就是妙用等等。今天又这么一番，是
对，就是遇到实际的问题，遇到实际的真实的。
那你怎么敢
说的问题？
你前两天为什么敢说那个话呀？我都不明白这儿。
但是当时也是这种感觉，感觉到好，那就是还是
那是盲目吧。我就说你是满含笼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但是说了一大堆呀。当时没说，但是我们讲那个大手印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一种特可怕的，根本就不是修行人应该干的事儿。
那现在就说我
狂妄之狂妄之语，根本就是没有到呢。
对对，那也就是现在，给我一个指导呗，魏老师。
不是今天你跟齐老师说了这个上面的。你那个前两天是那样一个人，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踏实吗？
那就实际上就很差劲了，自己就这样的，真的是。
前两天那个别说脚踏实地了，那就是一种好像就是不好听啊，无知。
你就尽管说，魏老师，我就是想让你耗这个。
无知。
耗嘴。
愚昧。
嗯。
就那么。听那个什么啊，丧尸说了几句话，对吧？拔来了，我也学会了，背会了，也说一通，结果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管用，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说你心里边根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敢说，他是一种什么心态呀？我不知道，以为好像就这样子就成功了啊，等等。我当时都一惊，但是我没有说。
我就是要现在直接的，我就是就把狠狠的就那一种，把这个症结给找到，是，就是我自己是糊涂了呗，不就是吗？就是自己愚昧呗，糊涂。然后就是明眼人看得清楚嘛，这个到底这个根在哪里？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河川一样的。
你自己知道呀，你触发心是干啥？
出发性我肯定是成佛的呀，你不成佛你怎么渡人呢？没本事的，你根本就没本事渡人。
他都是这一套，就是说一开始就说先说，我本来是佛，
现在没起用，现在不就是妄想多吗？哎呀，这个就是修行就修这个东西哦。
出发心是啥？你的出发心我不太了解。你最初因为什么学习明心呢？
最初哦，我想想，我就是当时接触佛法的时候是因为一次那个叫突然大脑一片空白，突然间一片空白，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很害怕，又不敢到医院去，然后就后来就遇到佛法，然后就到栖霞寺去，栖霞寺那个佛学院的副院长，然后他就问我学佛干嘛？我说我也不想求什么财，也不想求什么寿什么之类的，我只想把这个世界搞懂。当时是这样说的，只要把世界搞懂怎么回事，就是你这个都搞不清楚，只是这个目的。后来就遇到了这个来生法师嘛，就徐恒之上师的那个弟子，然后就直接就灌顶了心动心法，只是说是大菩萨修的。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也糊里八糊的。就一点都没底，没底。然后呢，就因为对佛学一点基础都没有，说实话，一些典型的无神论不懂。然后就觉得啊，这么荣耀，也是告诉我不压不随，就一下子就拎上来了。他告诉我如何发菩提心，师父对我真的是，我觉得对我很好，我就很感动的。就我自己太愚蠢了那一种，我就觉得啊，这么简单啊，这个就这么简单啊，修行佛法就这么简单吗？就不信。就是怀疑，然后就开始去学基本的东西， 就开始学一些基本的佛法的知识啦什么之类的，就到外面去找，去找那个什么又是归命法啦，找一些就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就以为这样似的。结果慢慢摸摸摸，我是不随便相信，但是呢我会自己去试，哪怕试得头破血流，多少次跑出去学呀、啊、学呀、啊、从基本的又是学到提高的，又学到这一个终极的，又学到什么报恩供，又学到什么。但后来了解到，又后来接触到这个楞严经、法华经这些讲义，这个然后哦明白了很多。我再反过来再问问师傅，我说我觉得心中心法这个很好的，我说我应该重修啊。师傅说那你为什么不修呢？那你就再修呗。并且骂了我说你十几年都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你还修什么？不要修了，你去做点世间善事得了，就骂我这样。然后我也知道骂的对呀、啊、师傅他不会随便骂你的呀。但是我就自己很难过了，然后就开始修。后来就又遇到就后来又遇到这个贾老师又灌顶，又灌顶之后然后说你再断就不要再念了，不要再断了。就这样就做下来，现在坚持下来了。其实跟老师都没关系，就是我自己知道自己跟秦诺，但我不服我魏老师，我真的我就是在这里为什么会直接说上来，因为我觉得齐老师就是这种很真实，我觉得你特别真实，我也是想真实的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我不想这样再苦下去，真的不想再苦下去，也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没狠心，还是自己这种还是不痛切的那一种。哎呦，这个但我不想给别人造成麻烦，耽误时间太多了，不好意思。
好、
这个我后面我再找机会再请教老师吧，不要耽误大家今天打气，好不好？我今天就断了吧，然后我们自己再想一想吧。感恩魏老师，感恩齐老师。
那他就这个，如果不是细心的在这儿挖的，把他的跟那个执着的东西啊，或者纠结的东西挖出来，把他不把这个东西弄出来，他修行对他就是说再多的道理没有用。
就是魏老师，我就是感觉这样就力量就出不来那种感觉，就是症结是在哪里，那就是要狠狠的，就要狠狠的挖的。就是这个我后面可能还会有，因为今天是很时间很紧在打气，后面我可能我会直接到单独到北京来的，我到时候那个找时间再单独来请教老师。就实际的那就是狠狠的必须搞到底。这个后面再找时间，先把气打下来。感恩老师。
刚才前面有几个师兄弟都说到那个发心问题，这个东西，这个发心问题，别人是没法代替的，也不可能替他发心。那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我只能按你的实际情况说。
吴老师，其实、这个还不是打气的事了，就最近发现灌顶的师兄很多。然后上座的也很多，但是这些新师兄可能都存在刚才道见师傅那边那位师兄的那种情况，
对，
感觉类似这样的。这些师兄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可能还得
那这个好几年的修，就是从现在开始发心修，在这个修的过程中，他的那些你看他就上边这个打气的师兄弟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了，都是说要明心见性，但是里边的东西，那里边的那个纠结的东西很多呀，我们也不知道。每一次小班也是这样子，不，齐老师也是这样吗？都干这件事。往往答疑的时候，可能他都是一个触及不到他内心，解决不了问题。大家不说实话，就是说他不知道。他不说，他是不知道说啥。这个东西弄不出来。他这个东西一直在心里梗着。
因
为一种纠结，他怎么可能认识 我们的同学呢，我遇到最说的比较挺极端的，都说奇妙用了，结果他都不知道什么叫这个坐断能锁，他都不知道，他都说奇妙用了，好奇怪这事儿，太粗了，我说那心太粗了，
所以就是刚刚师傅跟刀剑师说的，说就是这个根基的问题，是不是还真是有这个问题？他这个
有啊，
他这个基础没有的话，再说上面确实是也挺难的，他也听不懂。
当时刚才我也听到道剑师说了，就刚才问那个师兄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个凡夫，你还有一样你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本来是佛？他就把他吓住了，那就不能说了，他接受不了。他说那是大祖师的事，那不是他考虑的。就是他目前考虑的是解决他目前现在的，
解决他对，
你说我生活怎么样啊，我的工作怎么样啊，我的那多啊，太多了，那就学齐老师说的那众善奉行做了吗，
以净土为归啊，
这个事儿也得看他呀，他需要就给他，就是主师都说过的对吧，从这个资见上要真正知道佛资见的这人要能承当下来，就说能认识到这儿，也是肯定有好多弯儿他才能转过来。但有的是可，有的不行。从高处说，这是我们接人的，就是一开始就需要这样。那一看不行那就不说了吧，那就他都吓成那样了，还能说吗？那又说别的了，说他需要了呗。